认识圣经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得罪你，免得我远离。哦，主啊，与我亲近，我爱你声音，做我脚前的灯，做我路上的光。天地
听众朋友您好，我是唐中，为你主持认识圣经这个节目，在这里欢迎你的收听。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，盼望记着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，能够帮助您对于圣经有系统而深入的认识。圣经是神的话语，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，信靠神，并且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能够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，使我们的人生过得更充实更有意义。所以我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这个节目。
今天我们要继续看撒母耳记下第十二章，这一章是讲到神接着拿单先知指出大卫的罪，以及大卫对神的认罪。拿单先知是神一位忠心的先知，虽然他去指责的对象是大卫王，如果大卫发怒要处死他，他就要死，但是拿单仍然甘愿冒生命的危险依照神的指示去行。先知的职责就是做神的代言人，代表神向人传讲神的信息，可能是告诉人神的应许，但也可能是宣告神的审判。而一个忠信的先知就是要忠于神的差派，讲神要他讲的话。拿单找到大卫，他先向他说故事。他说，在一个城里有两个人，一个是富户，一个是穷人。现在我们接下去看经文，撒母耳记下第十二章第二节到第三节。富户有许多牛群羊群，穷人除了所买来养活的一只小母羊羔之外，别无所有。羊羔在他家里和他儿女一同长大，吃他所吃的，喝他所喝的，睡在他怀中，在他看来如同女儿一样。富户和穷人的故事听起来好像十分熟悉。富户有很多的羊群牛群，但是穷人只有一只小羊，这是他所心爱的唯一的宠物，所以穷人对这只小羊爱护备至，这是何等大的对比。富户和穷人之间的分别是何等大，直到今天很多地方都有贫富悬殊的现象，贫者越贫，富者越富，而且彼此之间的对比十分大。接下去让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下十二章第四节的经文。有一客人来到这富户家里，富户舍不得从自己的牛群羊群中取一只预备给客人吃，却取了那穷人的羊羔预备给客人吃。拿单所讲的故事我们常常都可以听见， 穷人只有一只小羊羔，但富户却样样都有，这是社会上常见的现象，大卫的时代已经如此。接着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下第十二章第五节的经文，大卫就甚恼怒那人，对拿单说，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，行这事的人该死。大卫以为拿单是将他所看见的一个个案讲给他听，请他代为解决问题，他还没有觉醒到拿单所指的竟是大卫自己。当时大卫仍然有是非之心，他仍然能够判断什么是对什么是错，他也有正义感。当他听见拿单讲述这件事的时候，他的情绪十分激动，巴不得立刻找那个富户出来好好的教训和惩戒他，所以他义不容辞地说，行这事的人实在该死。这是大卫的反应，大卫很想抓到那个恶霸。找别人的错是一件很容易的事，我们很容易会看见哪个人做得不对，没有同情心，哪个人生活怎样不检点不诚实等等，但是自己的错却往往看不见。大卫同样犯了这一种的毛病。让我们来读撒母耳记下第十二章第六节的经文，他比敞怀羊羔四倍，因为他行这事没有怜惜的心。大卫讲话的口吻就像一个传道者，他很会教训人，指责人，告诉人该怎么样做，替人分析错误，并且叫人悔改。今天很多人也是这样，很会批评人，论断人，大卫就是这样。好，让我们来读第七节第八节的经文，拿单对大卫说，你就是那人，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，我高你做以色列的王，救你脱离扫罗的手，我将你主人的家业赐给你，将你主人的妻交在你怀里，又将以色列和犹大家赐给你，你若还以为不足，我早就加倍的赐给你。拿单需要有很大的勇气才能够向大卫讲出这样的话来。拿单的确是一个勇敢的先知，他面对着大卫王直接的指责他说，你就是那人。大卫会有怎样的反应呢？大卫的反应必然是不寻常的，这一点我们可以肯定。神没有纵容罪，今天很多人对罪是轻描淡写，或者用别个词来代替罪这个字。然而在神看来，罪就是罪，神一定要指责。好，让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下第十二章第九节的经文，你为什么藐视耶和华的命令，行他眼中看为恶的事呢？你借亚门人的刀杀害赫人乌利亚，又娶了他的妻为妻。拿单毫不含糊的直接指出大卫所犯的罪，他丝毫没有转弯抹角，吞吞吐吐，欲言又止的讲说，但乃是直截了当的说了出来。大卫所犯的就是这些。拿单真是神一个勇敢的先知，他所讲的句句都是神所吩咐的。拿单所指出的使大卫震惊，怎么大卫的心那么迟钝呢？大卫所犯的全都是十条诫命中明文规定不可做的事，不可奸淫，不可杀人，大卫 竟然全都犯了。让我们来看《沙漠记下》第十二章第十节的经文：你既藐视我，娶了赫人乌利亚的妻为妻，所以刀剑必永不离开你的家。有人问，基督徒会犯罪吗？答案是会。然而，基督徒犯罪是一种对神轻视的行为，因为不尊重神的教训和命令。当大卫强占乌利亚的妻子拔示巴的时候，他也是藐视神。让我们来看第十一节，耶和华如此说，我必从你家中兴起祸患攻击你，我必在你眼前把你的飞兵赐给别人，他在日光之下就与他们同寝。祸患要在大卫家里兴起，后来大卫自己的家也发生丑闻，这是下一章所记载的。这件事令大卫极其伤心，但是他也晓得这是罪所带来的结果，所以他只管忍受，并没有怨天尤人，也没有问神为什么，因为大卫内心知道其中的原因。然而大卫内心所期望的却是能够与神同在，与神亲近。诗篇第四十二篇第一节讲出了大卫内心的渴望，他说，神啊，我的心切慕你如鹿切慕溪水。好，接下去我们看撒母耳记下第十二章十二十三两节的经文，你在暗中行这事，我却要在以色列众人面前日光之下报应你。大卫对拿单说，我得罪耶和华了。拿单说，耶和华已经除掉你的罪，你必不至于死。大卫犯了奸淫和杀人的罪，照礼是应该处死的，杀人者死，这是合理的判决。然而大卫在神的面前痛悔认罪，使神的赦免和宽恕临到了他，神饶了大卫的性命，并且除去他的罪。然而他和拔示巴所生的孩子必定要死，这也是大卫犯罪所招来的惩罚，是他自己要承担的责任。让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下第十二章第十四节的经文，只是你行这事，叫耶和华的仇敌大得亵渎的机会，故此你所得的孩子必定要死。大卫因为犯罪，以至于他的仇敌有亵渎神的机会，这情形到今天仍然是一样。神的儿女们犯罪，不但自己要吃罪的苦果，并且是神的仇敌有亵渎神的机会，这一点我们是不可不知道的。许多人会问，为什么神要拣选大卫？大卫有什么样的好处值得世人效法？人们所想到、所集中讨论跟扩大宣传的是大卫所犯的罪，这就是神的仇敌有了亵渎的机会。接下去让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下第十二章十五节到十七节的经文，拿单就回家去了。耶和华击打乌利亚妻给大卫所生的孩子，使他得重病，所以大卫为这孩子恳求神，而且进食，进入内室，终夜躺在地上。他家中的老臣来到他旁边，要把他从地上扶起来，他却不肯起来，也不同他们吃饭。大卫苦苦地哀求神，放了他的孩子，不要叫他死亡。然而孩子最后还是死了，是照着神所预告他的。 接着我们来看十九节到二十节的经文。大卫见臣仆彼此低声说话，就知道孩子死了，问臣仆说：“孩子死了吗？”他们说：“死了。”大卫就从地上起来，沐浴，抹膏，换了衣裳，进耶和华的殿敬拜，然后回宫，吩咐人摆饭，他便吃了。大卫的臣仆觉得很奇怪，怎么孩子还活着的时候，大卫竟时哭泣，孩子死了，他们以为大卫一定是更加哀伤悲痛的。但是大卫反而起来沐浴抹膏，换好衣服，然后进耶和华的殿里去敬拜。他的臣仆都不明白所以，不晓得大卫为什么会这样做。好，让我们来看二十二和二十三节的经文。大卫说：“孩子还活着，我竟时哭泣，因为我想或者耶和华怜恤我，使孩子不死，也未可知。孩子死了，我何必进食？我岂能使他返回呢？我必往他那里去，他却不能回我这里来。”大卫知道这孩子是得救的，因为他说：“我必往他那里去。”大卫晓得有朝一日他去世的时候，他可以见到这一个孩子。根据圣经的教导，婴孩夭折是可以到天上去的。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十八章十节说：“你们要小心，不可轻看这小子里的一个。我告诉你们，他们的使者在天上常见我天父的面。”这里所说的使者原来就是灵的意思。因此当婴孩一出生便夭折的时候，他们的灵魂是可以到天上去的。大卫肯定他将来可以再见这个夭折孩子的面，所以他并不过分的忧伤。然而后来他的儿子亚撒龙死的时候，大卫十分的悲伤，他的心碎了，他为亚撒龙悲哀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大卫并不肯定亚撒龙是否已经得救，他将来能否再见亚撒龙的面。好，接下去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下第十二章二十四跟二十五节的经文。大卫安慰他的妻拔示巴与他同寝，他就生了儿子，给他起名叫所罗门，耶和华也喜爱他，就借先知拿单赐给他一个名字叫耶底底亚，因为耶和华爱他。耶底底亚的意思就是耶和华所爱的，这名字是神借着拿单先知去告诉大卫的。接着我们来看二十六节到二十九节的经文。约押攻打亚门人的京城拉巴，约押打发使者去见大卫说：“我攻打拉巴，取其水城，现在你要聚集其余的军兵来安营围攻这城，恐怕我取了这城，人就以我的名叫这城。”于是大卫聚集众军往拉巴去攻城，就取了这城。大卫再一次跟军队一起出征，这是大卫应该做的事。他的国日渐兴盛，版图也日渐扩充，成为当代最伟大的君王。神怎样处置大卫犯罪的事呢？除了他儿子死掉之外，下一章就告诉我们在大卫家里所发生的丑闻是和大卫的罪有关的，可以说是大卫犯罪的结果。 这丑闻就是亚萨龙的妹妹被他一个同父异母的兄弟所奸污，而后来被亚萨龙所杀害，这真是一件丑闻。以色列人知道这件事的时候，他们会怎么想呢？他们会说，一个连自己的家也治不好的王，怎么能够治理国家大事，怎么能够治理全国的人民呢？大卫处境的可怜是可想而知了。虽然大卫后来的半生都处在痛苦和忧患之中，可是大卫并没有因此而自暴自弃，或者是有任何的怨言。他知道自己的罪所带来的结果，但是他仍然仰望神，祈求神的怜悯、开恩、扶助。诗篇第51篇是大卫认罪的祷告，第1节、第2节他说，神啊，求你按你的慈爱怜恤我，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，求你将我的罪孽洗除净尽，并洁除我的罪。第12节他说，求你使我仍得救恩之乐，赐我乐意的灵扶持我。大卫在受到惩罚的时候，他仍然可想神，期望与神保持好的关系。撒母耳记下第13章跟第14章是讲到大卫的两个儿子暗嫩和亚撒龙所犯的罪。大卫犯的罪，而犯罪是要付代价的。大卫犯了如此严重的罪，因此他要付的代价就更重了。加拉太书第6章第7节和第8节说，不要自欺，神是轻慢不得的，人种的是什么，收的也是什么。顺着情欲撒种的，必从情欲收败坏；顺着圣灵撒种的，必从圣灵收永生。我们可以瞒得过人，但却瞒不过神，而且神是轻慢不得的，他是最公正严明的。很明显，大卫是顺着情欲撒种，因此他所收的就是败坏。这道理是等于种瓜得瓜，种豆得豆一样。千万不要以为犯了罪之后只要向神承认就是了。撒母耳记下第13章所带给我们的就是这样的一幅图画。大卫向神认罪，神说要赦免他，然后神仍然要大卫负起他所犯罪的恶果。让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下13章第1节，大卫的儿子亚撒龙有一个美貌的妹子，名叫他玛，大卫的儿子暗嫩爱他。亚撒龙和他玛是同父异母的胞兄妹，但是暗嫩只是他们同父异母的兄弟。我们来看2到4节，暗嫩为他妹子他玛忧急成病，他玛还是处女，暗嫩以为难向他行事。暗嫩有一个朋友名叫约拿达，是大卫长兄示米亚的儿子。这约拿达为人极其狡猾，他问暗嫩说，王的儿子啊，为何一天比一天瘦弱呢？请你告诉我。暗嫩回答说，我爱我兄弟亚撒龙的妹子他玛。暗嫩暗念他玛，以至于失去食欲。他的朋友看得出来，暗嫩的毛病不是身体上的，而是心理上的。因为他玛是亚撒龙的妹妹，而暗嫩所怕的就是亚撒龙。现在让我们来看第5节到第7节。约拿达说，你不如躺在床上装病，你父亲来看你，就对他说，求父叫我妹子他玛来，在我眼前预备食物递给我吃，使我看见，好从他手里接过来吃。于是暗嫩躺卧装病，王来看他，他对王说，求父叫我妹子他玛来，在我眼前为我做2个饼， 我好从他手里接过来吃。大卫就打发人到宫里对他玛说，你往你哥哥暗嫩的屋里去，为他预备食物。即使我们不看下文，我们可以知道跟着所发生的事，他玛被暗嫩玷污了。后来暗嫩反过来又恨恶他玛。现在让我们看第十五节的经文，随后暗嫩极其恨他，那恨他的心比先前爱他的心更甚，对他说，你起来去吧。接着让我们来看20、21节，他胞兄亚撒龙问他说，莫非你哥哥暗嫩与你亲近了吗？我妹妹暂且不要作声，他是你的哥哥，不要将这事放在心上。他玛就孤孤单单地住在他胞兄亚撒龙家里。大卫王听见这事就甚发怒。大卫得知这件事情之后，他虽然十分的愤怒，但是却没有采取行动。他就像圣经中许多的父亲那样放纵孩子，以至于孩子长大之后就变坏了。这些事一再的发生，都记载在圣经里面。好，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我们就讲到这里，下一次我们要继续的看下去。